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记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十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念到第十节，你们有没有清净版？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念到第十节，请我还是用钦定版来念。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你们借死在重过患和罪之中的人，他叫你们活了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借世界的风势，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在在悖逆的儿女中运行的那灵。我们为人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换纵我们肉体的情欲，满足肉体和心中的喜好，本为愤怒的儿女，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重罪中的时候，便就我们与基督一起活了过来。你们被救是借着恩典，他已救我们一起复活，又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一起坐在属天的地方，使他在后来的世代里可以显明他的恩典的极度丰富，借恩典在借基督耶稣所给我们的他的仁慈里，借着恩典你们通过信心被救，这并不是出于你们自己的，它是神的礼物，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因我们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唯要行善，就是神已预定了就我们行的。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所以今天我们重新的来思考，得救完全在乎神的恩典，通过信心，这个信心并不是出于你自己的，乃是神所赐的。所以让我们真的重新的来回想神的恩典，每一个人的救恩，我们能够得救绝对不在乎我们的行为，没有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遵行律法而得救，我们的救恩是他所赐给的，完全在乎神的恩典。所以可能每一个重新得救的人，你真的回头去思考一下，你是怎么得救，你的救恩是怎么得来的。没有一个得救的人可以自夸说，这是我的决定，这是我的努力，这是我的寻求而得来。虽然你必须寻求，虽然你也必须相信信而得救，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都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但是今天神的话语甚至告诉我们，那得救的信心不是出于你自己的， 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是神所赐的，所以没有一个人的得救他可以自夸，是因为你自己，就完全在乎神的恩典。为什么那么重要？如果得救是因为人的差异，是因为你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么对很多的人来讲，他们可能根本没有你的条件，没有那样的希望。但是如果救恩完全是在乎神的恩典，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同等的，都有机会。对啊，如果得救是因为你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么其他人没有。但是今天神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我们世界上的人没有得救之前，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都随从这世界的风势，我们都掌控在那空中掌权者的邪灵的手中。所以每一个人，我们因着罪，我们都死在罪跟过犯中，一样的。不管个人所犯的罪可能不一样，他的可能比较大，对啊，但是所有的人，你的灵魂都死在罪跟过犯中，没有一个来到过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犯过罪，就是你在母腹里因着你的罪性，亚当夏娃罪人所生的儿女都是罪人，我们一生下来，我们的灵魂就因着罪完全的跟神隔绝，所以人来到这个世界，没有人能够体会到神的存在，属灵的东西，因为你是完全的跟属灵的境界隔绝，所以我们是一样的呀。我们都随从世界的风势，都在那空中掌权者那邪灵的掌控之下，所以我们人都一样，每一个人都在找那灭亡的道路。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没有一个人会得救。那么今天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救恩完全在乎那是神白白的把那恩典赐给我们。好，我们再来看第二首诗歌，第十一首，奇异的爱。好，奇异的恩典，完全在乎神的恩典，是出于神奇异的爱。好，真的，我们回想重生得救这个主题有多么的重要呀！真的，我们所期待的那一套七本的重生得救的书籍已经出版了呀。所以因为这七本书以前可能有的书我们可以带进来之前，现在完全不行，所以所有的书都现在又从澳门寄进来。所以我们在考虑呀，我们出版这套书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是来帮助更多的人有机会看到。可能你们都是因为听过重生得救的录音而得救，既然你们都经历了神那丰盛的恩典，谢绝借76次重生得救的讲道，但是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一两年的时间做校对，好好的把它校对出来。所以呀，这七本书一套书可能对我们身边，尤其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爱人、我们的父母，而且我们的女儿儿女，所以我们真的希望呀，能够让更多的人把这套书买来送给我们身边所需要的人。所以是这本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 所以我们要尽快尽量的把这套书送给我们身边所需要的人，我们的亲朋好友。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如果北京跟沈阳的神的儿女，如果50个人一个人买10套的话，送给人的话500套已经没了呀。不止，如果没买5套，一个人买5套的话，一半的书也已经出去了，所以非常的重要。对借一套书的目的，我们能够以4点几折，还不到4-5折把它出售，目的是鼓励大家回流我们身边还没有得救的人着想，把这套书放在他们的手中，给他们机会，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好，今天我们回到了这么重要的一个主题，你们得救是本乎神的恩典，通过信心，借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好，我们还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向神恳求，求神借着今天神的话语来帮助所有还在寻求中的，还在窄门外的，求神借着这段的经文真的来帮助他们去思考我们是怎么得救。好，我们低头祷告。好，我们来思考，我们得救是本乎神的恩典，通过信心，也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好，我们来看第一节，以父所书2章1节，你们借死在众过患和罪疚中的人，他救你们活了过来。非常的重要，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认识的，我们还没有得救之前，因着罪，我们对神的过患，我们每一个人都犯过罪，不管是谁，我们从小孩子开始，我们天天都在犯罪，我们都在背逆神、远离神、敌对神，不只是说谎，各种各样的罪，所以没有一个人在神的眼中是无罪的。但是罪的代价是什么？神是圣洁的，神命令亚当夏娃看守伊甸园的时候，神告诉他们什么？如果你背逆我，不听我的吩咐，吃那呀分别呀善恶的果子的时候，你必定会死。所以当人犯罪的时候，亚当夏娃就会面临死亡，亚当夏娃的灵魂即刻的跟神隔绝。所以我们是亚当夏娃的后裔。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从一个血统而来的呀。所以罪人所生的儿女，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人一生下来，大家都很清楚，你跟神属灵的境界完全是隔绝的，你体会不到神，因为你因着罪，我们都死在借众过患和罪之中。所有的人，每一个人，我们都因着罪，我们的灵魂都是死的，肉体的死亡我们都非常的清楚，你跟所有的周围的环境完全的隔绝了呀，你体会不到任何你周围的任何声音，体会不到。人死了， 你体会不到身边任何事情。灵魂也是一样的，你的灵魂跟神隔绝了，你体会不到神，你体会不到属灵的东西，是完全的隔绝。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状况，我们必须先明白，先了解，这是我们来到过这个世界上的人。你没有得救之前，你的灵魂是死在罪跟过患之中，你的灵魂完全的跟神隔绝，你的灵魂体验不到，体会不到属灵的东西，因为灵的东西需要用灵魂去体会，但是你的灵魂死了，所以你跟神是完全的隔绝。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得救之前，不管你有多虔诚，不管你信了几十年，不管你去教会，不管你做牧师，你如果没有重生得救的话，你跟所有的人属灵的状况完全是一样的。那么谁能够让死灵复活？记住，生命，我们的生命是神所赐给的，我们都很清楚呀，每一个生命都是神的作为，都是神所赐给的。不管做父母的，我们多么喜欢有孩子呀，你结婚了，你想有孩子，如果神没把那孩子赐给你的话，你怎么做都没用。旧约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撒母耳也是神所赐给的，他的父母怎么想有孩子，根本不可能呀。那么我们要明白呀，每一个的生命，科学医学不管有多进步，没有人能够给你生命。其实我们每一天的生命都是神所赐给的，不要忽略了。你早上一天能够起来，你的生命是神所赐给的。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生有时，死有时，都在神的布置里面。如果神没有把今天的生命给我们，我们今天就从世界上消失了。生命是神给的，所以人死了，没有人能够将你活过来。你不想死，死的时间到了，你一分钟都延迟不了。生命完全超存在神的手中，是神所赐给的，所以人死了呀，你跟所有周围一切都断绝了，断绝了关系，你再体会不到任何身边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灵魂死亡也是一样，我们跟整个属灵的境界，我们跟神是完全的隔绝，所以你体会不到神。所以今天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第一节，你们没有重生得救之前，你们都死在众过患和罪之中。那么谁能够将你的灵魂活过来？没有一个人，不管是牧师，不管是神所眷恋的仆人，不管是摩西，不管是亚伯拉罕，没有人能够将你死去的灵魂活过来。如果肉体都不可能的话，更何况你说灵魂，灵魂完全掌控在神的手中。所以今天神要让我们知道，只有他，神所赐下的这位救主，只有耶稣基督，他才有这样的权柄呀。因为神把所有一切的权柄都交在他的手中，所以保罗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他救你们活了过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是因为他将我们死在罪里的灵魂活了过来，没人能够做得到。所以重生得救绝对不是人为的。什么是重生得救？重生得救是你的罪完全得到赦免， Yeah? 因为有罪的人不能够跟神为伍，神恨无罪。Yeah? 那么罪，因着罪，我们的灵魂已经死在罪跟过犯中。那么神必须要赦免了你所有的罪，然后把你死在罪里的灵魂活了过来，重新的跟神活好。因为你的灵魂的源头是神所赐给的，是从神那里来的，是神将他自己的灵换在你里面。所以你的灵魂死了，你跟神完全的隔绝了，那么你想得救的话，你的灵魂必须要被耶稣基督活了过来呀。你死在罪里的灵魂罪得到赦免了，他将你的灵魂活了过来了，你的灵魂能够跟神活好了，重新的跟神有那样的交接了，有化身的关系了，那么你的灵魂活了过来以后，你才能够体会神的存在，你跟神才有这样的关系，这才是重生得救。你的得救是因为你死在罪里的灵魂，耶稣基督已经将你的灵魂活了过来，让你的灵魂重新的跟神的灵魂活好，有那样的交接。现在你跟神发生了关系，你跟神有那样的交往，有那样的交通，所以你能够现在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跟前，呼喊他阿爸父神。这是因为不止这样，第一，你的罪得到赦免；第二，你的灵魂活了过来；第三，耶稣应许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被圣灵所受洗，是圣灵来进入我们的心，住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呀，那圣灵进来了，跟你那活过来的灵印证说你是神的儿女，所以这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必须有的经历。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经历，你的灵魂还死在罪中，你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不是人为的，人绝对做不到。所以记住，为什么今天我们讲的救恩完全出乎神的恩典，是神的作为，是神白白的把这救恩赐给我们。所以保罗今天让我们知道，你的重生得救是因为他将你死在罪里的灵魂活了过来。好，我们继续的看，他要让我们明白，你没有重生得救之前，你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好，他说第二点，那个时候，你们还没有重生得救之前，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这世界的风势，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在在悖逆的儿女中运行的那邪灵。好，让我们来思考，我们所有的人没有重生得救之前，我们都是一样的，都是跟神隔绝的，跟神没有一点点的关系。他说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你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们的行事为人都是随从这世界的风势，你跟着世界走，世界的人怎么做你跟着怎么做。你说这很正常对吗？我们不是外星人，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当然跟着世界走，世界的风势怎样我们就跟着什么样，哪一个时代的人我们就跟着哪一个时代的人过我们的路子。你说那没错，我们跟随着这世界走呀，但 子更重要的，他告诉我们，我们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在在悖逆的儿女中运行的那邪灵。第一点，你很容易承认，我们世界上的，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跟着世界的风势走，随从这世界的人做什么，我们跟着做什么，这很正常，你很容易承认，那没错，没问题。但是他让你知道，你这么做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在在悖逆的儿女中那运行的邪灵。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呀，我们是被魔鬼所掌控，我们完全顺从魔鬼，按照他的意愿去行，这个我们就不愿意承认了。你很容易承认，没问题，我跟着世界的风势走，这很正常。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你跟所有这些悖逆神的、敌对神的、不愿意接受神的，你找你自己的道路，你不相信有神，跟神没有任何的关系，那是悖逆的儿女，对抗神的儿女。因为你们是受魔鬼所掌控的，你没有办法脱离他的鞋子。但是大部分的人不愿意承认你是被魔鬼掌控的。你说我还没得救之前，我完全受他的控制。你说没有，我很自由，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跟魔鬼没关系，你不愿意承认。但是从属灵的角度，从神的眼中，你们过这悖逆的路子，你拒绝神，对抗神，不愿意来到他的跟前接受他，跟他发生任何的关系，其实你根本不知道，因为你完全是被魔鬼掌控着，他带领你，他拉着你必直走，你是跟着他走，跟神理论。所以在神的眼中，你就是那悖逆魔鬼的儿女。但是我们这点我们不会承认，但是这是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是你没有得救之前你实际的状况呀。其实从教会的角度，我们都一样，我们都跟着这世界的风势，这些信仰，你去到处的看这些教会，他们做什么，我们都是跟着大众走。所以大部分的教会，他们的崇拜就像以色列人那样，都是按照仪式的，不是按照圣经的教导，神的话语，我们要用灵和真理来拜他。但是现在的教会，他们所做的不是按照真理，跟真理一点都没关系，完全是不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来遵循。大部分的教会，只要你愿意来，只要你愿意成为基督徒，只要你来，你都是基督徒了。所有的大部分的教会都是这样，他巴不得你来，一来就把你接受，让你做一个点头，让你只要愿意一下，你都是基督徒。所以所有的教会如果都是这么做的话，你坚持人必须重生得救的话，你看这些人会 把你当作什么？你是异端，你是特别的，你这样的坚持他们会恨你入骨呀。你跟他说你重生得救了吗？他会真的非常不愿意去接受，因为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只要你来你都是基督徒，只要你愿意受洗，只要你愿意点头，都一样。这是世界的风势，这是整个教会的风势，所以你都随从整个世界去走，你不愿意特别的分别出来站在神那一边。所以 界都是一样，我们世界上的人，你不愿意研究世界分子角的话，这些人会恨你。如果你成为神的儿女的话，你过着圣洁的生活，这些不能做，你拒绝的话，这些人你不跟他为伍的话，你不能轮在他们当中。你把他们的黑暗都叫了出来，他不恨你路途。所以我们活在这世界上，我们没有重生得救之前，你们都是一样，你们的行事为人都是随从这世界走。所以你是在那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的控制之下，你没有属灵的自由。可能你认为你很自由，你信仰是自由的，你不受任何的节制，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你是受魔鬼的辖制，你完全按照着他带领你走这世界的道路。好，我们继续的看第三节，我们为人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换纵我们肉体的情欲，满足肉体和心中的喜好，本为愤怒的儿女，和别人一样。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没有得救之前，不管你的行为，不管你认为你非常的圣洁，你非常的谨慎，你看，但是你还没有得救之前，我们都活在众人之间，都在他们中间呀，一起生活。因为你活在世界中，你还在肉体，就是你必须活在跟这世界为伍，那么你所做的都是换纵我们肉体的情欲，满足我们肉体和心中的喜好。这是每一个人所走的道路。没有得救之前，我们只懂得满足我们肉体的情欲，肉体的需要，我们只懂得按照来满足我们肉体所喜好的去行，我们心中所喜好的，你说这很正常。哪一个人不是按照你自己的需要，肉体有什么需要，都是来换纵我们自己想要的，我们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所有的人都一样，这很正常。哪一个人不是满足你自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我们承认的事。我们都是为自己而活，都在满足我们心中想要的、所喜好的去行。但是神告诉我们什么？这样的人本为愤怒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我们所得到的，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你每一秒钟的气息，你每一秒钟的心跳，都是神所赐给你的。你所拥有的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神所赐给你的。阳光、雨露、地理会生产，你会有东西吃。70亿的人口，谁能够满足供给所有的人的需要？这是都是神的恩典，所有的一切，没有神的工作，没有人能够成全。所以你所拥有的一切，你每一秒钟的呼吸都是神给的，你每一秒钟的心跳、生命都是神给的。那么我们根本不懂得来感恩，我们所得到的这一切的丰盛都是神所赐给的，我们只满足我们自己心里想要的，来满足我们的肉体的需求，根本没有对神有任何的感恩，我们是那样忘恩负义的人。所以神今天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我们所过的每一天，你往回看，你这几十年来 你懂得来敬拜神，你懂得来向他感恩，你都是过你满足你自己的需求，你肉体的情欲，你心中所喜爱所喜好的去行，这是实际的。你所过的每一天都是为你自己，完全的忽略你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给的，你那样的忘恩负义的来敌对神，你不认为你有罪，因为你跟世界的风俗找世界人都过这样的路子，但是神说你是悖逆的儿女，所有的人都是神所创造的，所有的生命都是神所赐给的，所以你过这样的生活，神的愤怒是在你的头上，他说你是本为愤怒的儿女，每一个人都一样，或别人都一样，这就是我们还没有重生得救之前，我们每一个人的状况。所以这里神的话语很清楚的让我们明白，我们是怎样背逆神，怎样敌对神，怎样忘恩负义，我们所得到的一切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好，我们来看第四节，然而就是这样的话，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重罪中的时候，便就我们与基督一起活过来，你们被救是借着恩典。好，我们所有的人没有得救之前，我们都一样，跟别人没有两样，世界上的人都是过那悖逆的路子。既然这样，所有的人都必须下地狱，没有人有任何的借口。你下地狱是你理所当得的，是你该去的地方。然而，记住今天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听到了，世界上的人都缴纳灭亡的道路，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神对我们的爱超乎我们所有人的想象，那样的背逆，你想想几十年的时间，你都是样的背逆对抗神，神没有即刻的把你下在地狱里面，下到火湖里面，让你在哪里有牙切齿的在哪里哭，还没有得救的人几十年你都是过这样的路子，随从世界的风俗，愿意顺从魔鬼的掌控，背逆神，敌对神，忘恩负义。然而因神对我们的大爱，为什么神那么爱我们，因为你跟所有的创造物不一样，神将他的灵放在你里面，你是有灵魂的，神创造你的时候是按照他的样式造你的，你是神所创造神的儿女，你有他的样式，你有他的能力，你有他的权柄，你有他的智慧，更重要的，你有他的灵，你有灵魂，而且那灵魂是永远的，所以神不愿意任何一个灵魂下在地狱里面。肉体的死亡我们能说一了百了，可能你可以说肉体死了腐烂了一了百了，但是你的灵魂不会一了百了，
其实你的肉体虽然腐化了，但是有一天你的肉体也要复活，但是你的灵魂是永恒的。所以神所创造的每一个人，你有永恒的灵魂，他不愿意任何一个他所创造的灵魂下在地狱的火湖里面。地狱是神为所有不信神的人所预备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人死后就是审判，你的灵魂就已经下到地狱的火湖里面。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一个财主，这是实际的发生的，这个财主已经下在地狱里面2000多年了。因为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有一个财主和一个乞丐拉撒路，他说他们死了，财主就醒在地狱的火湖里面，在那里有牙切齿的哭喊，有牙切齿。在火里面烧的话，你灵魂在哪里烧的话，那是有牙切齿的。可能大部分的人不懂得什么是有牙切齿，去过哈尔滨的人知道，如果30几度的话呀，你冷的那种的话，你会有那种有牙切齿的感觉。但是那不一样，那你可以用很厚的东西来暖和你自己，但是你的灵魂在地狱的火湖里面那样的烧，用火烧的话，你在哪里是有牙切齿的？因为你的灵魂不会灭，所以那种的痛苦。所以也是说，那财主醒来的时候，在火炉里面那样有牙切齿的哭喊，其实每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就是你的结局有多可怕，有多悲，有多悲惨。你在火炉里面这样的一次的烧，而且永无止境的绝不更改的，那种的绝望，那种有牙切齿的在哪里哭喊的话，神说他不愿意任何一个灵魂下到地狱那种悲惨的境地。所以因着他爱我们这些他所创造的跟神一样的，也按照他的样子，我们有神的样子，我们有神的灵，所以他不愿意你的灵魂陷在地狱里面。所以他爱你，所以甚至将他独生的儿子赐给你们，让他来，让他来代替你的罪受死，让他来代替你的罪受那地狱般的刑罚。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你要明白，这里你要体会到神的爱到怎么样的程度。你要想想，耶稣是谁？耶稣是神，他是三位一体第二位格的神，他是圣父、圣子、圣灵同等的神。神愿意接纳我们人的身体，你能够想象到吗？如果他接纳我们的身体是从天而降的话，那你说还行，因为他没受那么大的限制。但是他接纳我们的身体是让他诞生在他的母亲的肚子里面过10个月，那全能的神、无所不在的神，又把自己降卑，限制在成为婴孩，诞生在马槽里面，一天一天的又这样的抚养成长。你能够想象到神受到那样的限制，他爱你的程度有多深？爱到甚至愿意让他的儿子降卑到那样的程度，接纳你那样的身体，代替你为你的罪上十字架，为你的罪受死，为你的罪受那地狱般烈火的神的愤怒，那样的刑罚。所以今天圣经告诉我们，
因为神有丰富的怜悯，他的怜悯有多丰富，你可以想象到他对你的爱是那样的大爱，甚至将他独生的儿子付出那样的代价来拯救你的灵魂。注意听到了吗？神对我们罪人的怜悯，他不愿意看到你的灵魂下在那地狱的火湖里面。如果今天这本圣经如果不是神告诉我们的，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如果神的话语不是真实的，我们没需要付出那样的努力来把福音传给你们。这些传道是200年前，他们连一句中文都不知道，他们去印度的时候又说那种的逼迫，又弄那种的杀害，为什么他们会拼着生命来把这样的福音传给我们？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有多么的宝贵，神穷有那样丰富的怜悯，他爱我们的是那样的大爱，甚至愿意牺牲他自己独生的儿子，让他进来我们这样的身体，为我们的罪受死，为我们的罪受地狱的刑罚。所以让我们记住，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所承受的是我们得救的人在地狱里面所要承受的那种永恒的刑罚。神对罪的愤怒，那天地变成黑暗的时候，没有人能够看得见，在属灵的境界里面，神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神从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的身上将我们的罪都转移归在他儿子的身上，让他来承受神对罪的愤怒，那就是神为那些不信的人地狱里面所要承受的神的愤怒，通通的加在他儿子的身上。所以他受到那3个小时的刑罚的时候，神离弃他，他喊就说，神呀神呀，你为什么又离弃我？这是耶稣为你的罪所付出的代价，他代替你的罪受了刑罚，所以他替你还清了所有的罪债，所以神将他从死里复活，神把所有一切的权柄都交在他的手中，现在只有他能够赦免你的罪，只有他有权柄将你死在罪里的灵魂活过来。你想得救的话，你所寻求的，你所依靠的，你所来求的，只有他能够做得到，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第5节，我们来明白这一节的经文是什么。他说，当我们死在重罪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起活了过来。耶稣基督的死，他只来一次记住，希伯来斯告诉我们，我们的耶稣救主，他从天上来见了我们这样的身体，一次性的2000年前我们还死在罪中，我们还没有得救的时候，因为我们是2000年以后，我们现在都死在罪中，但是在2000年前，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经怎么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死在重罪中的时候，他便就我们与基督一起活了过来。听到了？所以耶稣基督死了，为我们的罪受死，罪的代价必须是死亡。所以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所经历的，他的灵魂即刻的死了， 死在罪经过环中，他的肉体都要经历死亡，因为那是罪的代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我们很清楚我们必须要经历死亡，有一天我们都要死。没有一个人说 我不要死，我要永远活着，不可能，因为那是罪的代价。因着罪，我们都要经历死亡。但是这里也是告诉我们，不止我们灵魂死在罪中，但是当神将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跟他一起的活了过来。记住，基督徒，圣经怎么形容？耶稣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身体的一部分。所有得救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他的肢体。所以如果耶稣是代表所有神的儿女的话，所以当神将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头复活了，他的肢体都要跟他一起活过来。所以耶稣的复活预表着我们所有得救的肢体联合在他的身上，我们得救的人，我们是跟耶稣联合在一起，我们是他肢体的一部分。所以他的复活是所有预表着他的肢体，每一个肢体跟他一起复活。虽然我们现在还活在这肉体中，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跟他的关系是我们得救的人已经跟他联系成为一体，是他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头复活了，我们肢体预表着所有的肢体跟他一起复活。所以记住，所以这里我们是跟他联合在一起的。所以当我们还死在罪中的时候，神便叫我们与基督一起的活了过来。所以所有属于他的肢体，他的复活预表着所有的肢体，没有一个肢体会落在地上，会落在地狱里面，预表着所有属于他肢体的将来都要跟他在一起。也是说，我在哪里，我要我的儿女神的他的肢体也在哪里。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属灵的位置是跟他联合，成为他的肢体。从属灵的角度，你已经属于天上的一部分，因为他是头，我们是他的肢体，他在天上，我们必须会跟他在一起。所以我们他活了过来，我们已经从属灵的角度，我们已经跟他一起活了过来。所以将来没有一个他的肢体会落在地上，会不会魔鬼缠绕，会站在地狱里面，因为我们跟他是联合在一起的，是他的一部分。他去哪里，我们必须会去哪里，那只是时间性的问题，因为我们跟他是一体的，我们跟他已经联合起来了。所以你们被救，被救是借着神的恩典，就完全在乎神白白的恩典。好，我们继续的看第六节，时间的关系，他已救我们一起复活，又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一起坐在属天的地方。听到了吗？耶稣的复活预表着所有属于他的肢体会跟他一起活过来，那只是时间性的问题。但是从属灵的角度，他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一起坐在属天的地方，非常的重要。我们成为基督徒， 得救的人，我们是跟他联合成为一体，他是新郎，我们是他的新娘，他是头，我们是他的肢体，我们跟他已经联合在一起了。虽然你的肉体现在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从属灵的角度，你是跟他联合成为一体，是他的一部分。属灵的角度，你已经跟他坐在天上属灵的地方，因为你是他的一部分，是他的肢体，所以他的复活，我们跟他一起复活。他坐在天上，我们跟他一同的坐在子天的位置上。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天上的基业是属于我们的，每一个属于神的儿女，耶稣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我们，因为我们跟他是一体的。所以他的复活预表着每一个得救的人都要跟他复活，他去哪里，我们将来跟他都会去哪里。从属灵的角度，我们已经跟他联系在一起，绝对不会脱节，不可能，因为我们是他自己的一部分，非常重要。所以从属灵的 角度，我们已经是属于天上的，基业已经是记载我们的名下，因为他，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属灵了，已经跟他一起复活，现在已经坐在天上属天的位置。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第七节，使他在后来的世代里可以显明他的恩典的极度丰富，借恩典在借基督耶稣所赐给我们他的仁慈的。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他这样付出那样的代价，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是让我们成为后代的人，世世代代的人，来显明神的恩典是极度的丰富。所以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来为他做见证，为我们身边的人看到，在你们的身上拥有神那基督的丰富，是来彰显给后代的人，让我们后代的人，世世代代的人，神拯救不同的世代，神拯救我们，是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这个世代还没有得救的人，让他们从我们的身上看到神那丰富、极度丰富的恩典，他的恩典有多么的丰富。所以他要让我们来显明，来为他做见证，让世界上的人看到，从我们的身上看到神那极度的丰富的恩典。所以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来做光，照亮我们身边还活在黑暗里的人。他这样世世代代的拯救不同的人，是来彰显神极度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的，他的仁慈，耶稣是因为他对我们的大爱来拯救了我们，来为我们来彰显给我们这世代的人来看到神极度丰富的恩典。好，我们来看到最后的三节经文作为今天的结束。他说，借着恩典你们通过信心得救，借并不出于你们自己的，它是神的礼物。我们得救本乎神的恩典，
完全是神自己白白的将这句文字给我们，
不是我们
因着我们的任何的行为所得到的赏赐，
绝对不是。
每一个人的得救都是神将他的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
救恩是神的作为，
救恩是耶稣基督所完成的，
救恩是他所赐给的，是神的救恩，他白白的将他赐给我们。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的得到这样的救恩？
通过信心。
所以圣经说我们必须信来到神跟前的，必须信有神，普天之下神只赐下耶稣基督的名，让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神。我们必须相信他，是通过信心，信心只是一个渠道，是通过信心，我们必须因相信神的儿子，相信他
而得的，而得救。
这个信心，所以记住今天，我们必须要明白，没有一个人不是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虽然这救恩是神白白的恩典，但是很清楚的，神所安立的唯一的渠道是通过信心。你必须相信耶稣基督，他才会把那救恩白白的赐给我们。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信心包括非常重要三点。第一，你必须对他有这样的认识，那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这样的信心是从听道而来的。你所听得到是出于神的话语，是从神的话语而来的，所以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必须是从神的话语，信心是从听神的道，听到是从神的话语里面所讲的是神的话语。所以你想得救的话，你必须从这本圣经神的话语里面来认识这样的一位救主，他是从神那里来的，他本来就是这位独一的真神，他是从神那里，没有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从神那里，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他本来就是独一的真神，第二位格的圣子，他唯有你的缘故，唯有我的缘故，愿意接纳我们这样的神体，所以神差他来，所以你必须从神的话语里面来认识神所差来的这位救主，他是神，全能独一的真神，神的儿子，神差了他来为你的罪上十字架，为你的罪付出刑罚，所以你必须从神的话语里面对他有这样的认识，直到你明白相信他是从神那里来的，并且神差他来替你的罪上十字架，替你的罪付出这样的代价。所以当你从神的话里面认识他是这样的一位救主，来求他的时候，记住你有这样的信心，是因为你从他的话语里面认识他是这样的一位救主，而来相信他，相信他有能力来拯救你，相信他愿意来拯救你，因为他为你的缘故付出那样的代价，愿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你相信他有能力拯救你，你相信他愿意拯救你，所以你才会来，所以你才会求他，来到神跟前求他的，你必须信有神，你相信他有能力拯救你，但是
更重要的，你有了这样的知识，你有了这样的信心，然后你才会把你自己完全的交在他的手中，让他来做你生命的主，让他来掌管你以后的永恒的路子，所有的一切。好，你的信心是从神的话语认识这位救主，相信他有那样的能力来拯救你，最后你能够完全的把自己交在他的手里的话，完全的来顺从他，让他来做主的话，这样的信心必须是神的作为。你认识的信心，你会来求他，这必须是从神的话语。但是你能够把你的永恒交托在你的手中，你的认识有时还会起怀疑。你一旦遇到危险，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信心还会动摇，我们有时还会疑惑。但是你能够把完全把你自己交托给他，完全的无怀疑的把自己交托在他的手中，那样的得救的信心，完全舍己的信心，把自己交托在他的手中，完全顺从他的信心，这必须是神所赐给。这样的信心不会动摇的，永恒的，不会失落的信心，这种最后得救神会把永生的生命赐给你的那样得救的信心，并不是出于你自己的，你的信心是从神的话语里面对耶稣有这样的认识，相信他有能力拯救你，相信他愿意拯救你，你才会去求他。但是你来求他的时候，他所要求的是你的全部，你要把自己完全的舍己，完全的顺从他，交托在毫无怀疑的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让他来做你的主。那种的信靠，永不会失落的信靠，那种得救的信心是出于神自己的，是他所赐给的，不是人为的。人为的信心就从听到对耶稣有这样的认识，到你确实的明白相信他有这样的能力，他能够愿意拯救你，所以你来求他。但是最后你能够把自己完全的交托，让他来做主，让他来掌管你所有的一切，你所有的永恒，那种的交托，那种的信心，绝对不是出于你自己。所以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我们自己的信心会动摇。当你遇到危险，当你遇到患难，当你会遇到痛苦的时候，你的信心会动摇。但是那种完全的交托，把自己舍己的时候，让他来做你生命的主的时候，那种得救的信心，那是神所赐给的，那个信心绝对不会是失落的。所以得救，渐渐得救神的儿女，神所赐给你那永恒的信心绝对不会失落的，因为那是神的作为，这是出于神的，所以没有人有任何的自夸。所以第九节告诉我们，你的信心不是出于你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其实没人能够做得到，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的舍己，毫无保留的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说了一个比喻啊，不是比喻，一个年轻的财主实际的来到他的跟前，跪在他的脚前来求他，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的生命。耶稣说，你把所有的全部毫无保留的，一分都不留下，通通的捐给 全人，哪一个做得到？所有，你所有的一切，把你自己所有的都交在他的手中，没人做得到。所以那个人悠悠愁愁的走了，但是就是他忽略了，也是让你把自己交托的时候，他说你来跟随我，我来照顾你以后所有的路子。如果你相信我是这位全能独一的真神，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所有一切都掌控在我的手中，所有人心都掌控在我里面，他能够让你的敌人成为你的朋友，所以你相信他是这样一位全能的神，他让你来跟随他，他来照顾你以后的路子，你还有什么好惧怕？但是我们人完全做不到，这样的信心绝对不是出于你自己，这绝对是神的恩典。所以每一个得救的人，你得救的信心，虽然你知识的信心，你会来求他，你相信他，因信而称义，但是他说那得救的信心，你能够把你自己完全无保留的让他来做你生命的主，来自己交错的那一刻，他把永生的生命赐给你的，那绝对是神的恩典，不出于人的行为。所以没有一个人对他的得救有任何的自夸。如果你的得救是相信别人，是因为他为你付出代价，是因为他来代替你受罪的行刑罚，你不是靠着你自己，你是靠着他为你所完成的机会，你还有什么自夸？你只是相信他所做的一切，不是出于你自己的，你的救恩是因为他所做的一切，他所完成的救恩，所以没有一个人对你自己的救恩有任何的自夸。好，更重要的，我们来看最后一节作为今天的结束。因我们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唯要行善，就是神所预定就我们行的。虽然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得救不是出于行为，但是得救的人必须有行为。为什么？如果他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我们行善，他把你改造成一个新的人，目的就是让你能够行出善来，所以你被神所拯救了，他把你改造成一个新的人，他说他就是他的工作，是他的作为，他把你改造成一个新的人，他说是在耶稣基督里把你造成的，是在耶稣基督里把你造成跟他的样子一样，有他那样的圣洁，在耶稣基督里把你重新的改造成一个新的人，目的是什么？唯要让你行善。他把你改造成一个新的人，目的是让你行出善来，来为他做工，来关心更多没有得救的灵魂。他把你留在这个世界上，是让你能够行出这样的善来，来为他做见证，来为他工作。所以他如果你的得救是他的工作，是他把你造成在基督里造成了一个新的人，目的他拯救你的目的是让你行善的话，那么得救的基督徒你行不是善来，那你可能还完全没有被改造，还不是一个新的人。所以他说这样的人就是神预定就我们所行的，他把你改造成了一个新的人，他已经为你铺好了前面的道 道路，他用你行在他为你所预备的以后的路子，以后你所找的路子，就是他的作为。所以他就是他拯救我们的目的。前面第七节告诉我们什么？第七节说，使他在后来的世代里可以显明他恩典嫉妒的功夫。借恩典是借着基督耶稣所给我们他的名词里面，所以如果他拯救我们是让我们在那个时代里面能够来彰显神嫉妒丰富的恩典的话，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他改造我们是让我们能够行出善来。所以一个基督徒没有好的行为，行不出善来，就证明你的救恩不是真实的。因为如果就是他的工作，他说借是因我们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被造成了一个新的人，目的是要让我们行善，目的是让我们以后走在他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所以非常的清楚，你怎么辨别一个人真的得救，看他的行为，他所过的路子。如果你的得救是他的工作，是在耶稣里基督里把你造成的，他拯救你的目的是来让世代的人看到在你的身上有神嫉妒丰富的恩典，让你能够行在他为你所预备的道路，目的是让你行善，能够有这样美好的行为来为他做见证，来做光，教育我们身边还活在黑暗里的人，来做盐，来调和这个社会，不让他继续的腐化，来影响我们身边的人。如果你没有那样的行为，你必须要确认你的救恩是不是真实的。好，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诗歌，第68首。好，我们来做最后的祷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